的原来的意思里，应当再加两个字，就更突出这里头那个含义。加什么两个字？就在。也就是说，以撒从那里上别示法去，就在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这救活原来那个意思，弟兄姊妹读英文圣经就看见 ，in the very night， 这个 very night， 这个说明就是那一天，哪一天？他回到别示法的那一天。他没有回到别墅吧，神没有给他再说话，只是上一次拦阻他不下埃及，神是暗暗的在那里保护他，但神没有给他说话。现在当他回到别墅吧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向他说什么话？给他重新的确定神对他的应许，因为他被非利士人赶走，叫他心里头有个恐惧，所以神第一句话说，你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非利士人虽然是这样的对付你，我都看见，我扶持你。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不要紧紧摸到神的应许的边边就满意，必须把这神的应许整个的主要的都承受过来。那么你看神在以撒身上这样子的做，就是要突出的那一点，把他一直带回神应许的最丰富之地。那么经过了这一件事情，透过亚比米勒来跟他立约的事情，又向他说起一件事，像过去他父亲所经历过的一样，透过别人的口来告诉他，神是站在你那一边，神是与你在一起。那么然后就到了27章的时候啊，以撒真是做了糊涂事了。他为了满足自己口福之欲，竟然好像把神的祭活来改变。我们觉得他融入就特别在这一件事上显出来。哎呀，他对以撒说，那个你未来我就给你祝福，别人可以这样糊涂，以撒不应该这样糊涂。因为他祷告神要求孩子的时候，神明明告诉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他做了愚昧的事，但是神也挡住了这一件愚昧的事。问题就来了，当然神挡住这个愚昧的事，也是以撒所接受的一个保护，仍然是那一条线，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不叫他越过承受的这一个地位。但是问题就来了，那这样说来，是不是神同情利伯家和雅各所做的？也就是说，神同情人用欺骗的方法去完成神的工作，不是。刚才姊妹也提到，这些事情造成了这一个家庭以后受了许许多多的苦。分散，雅各从那一次以后没有机会再见他的母亲，并且几十年来他心里头一直活在一个恐惧里。当他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哭死了， 啊，我们看到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就哭死，在巴旦亚兰的时候呢，给他的舅舅对付的他够受了，叫苦连天没人同情，连两个妻子都不能说真心话啊，就是雅各。利伯叫利百加从此以后等于失去了一个儿子。所以我们看见神那个管教还是在那里，但是你说如果不这样的话怎么能挽回当时的情形？我们从正面来看，利百加如果他真敬畏神的话，他该怎么做？他就抓着神起先的那个应许跟以撒说，老伴儿不能做这个老糊涂，不能做这个糊涂事。你记得神起初怎么说？现在不可以这样越过神的界限，他可以这样做。我想一把神当时的心意一摆出来，以撒也不会坚持下去，可是他们要这样做，他还用人的方法去。当然这一个用人的方法是人一贯性的东西，正如以撒说自己的太太是妹子跟亚伯拉罕所做的是一样，是一贯的，其来有自的，是不是？人的根性就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看见一条线，接受神的拣选是一件事，神在人身上绝没有隐瞒人所该受对付的父子祖孙三代，只是这个重点，神工作的重点表现不一样而已，都在那里对付人的本相。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以撒在这个事情上仍然是在受保护的情形里里头没有做出那个糊涂事，但是却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苦恼。刚才我们所提的只是他们当时的苦恼而已，但是这一个苦恼延绵到今天还没有过去。我们看40节怎么说，你必靠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长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你看到今天以色列跟亚拉伯的事情，你就看到那个光景。以扫的后裔就是现在的沙乌地亚拉伯，你看到现在跟以色列的那个关系还是脚牵不清。哎呀，我们真看到不能做糊涂事，一时的糊涂要造成许多的承受不起的后果。虽然如此，我们回到以撒的身上去，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就是神不住的在那里管理他，在不住的在那里保护他，把他安放在那个承受应许的见证里。这是以撒一生里头神所要用作来显明的。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事情叫我们感动，只有叫我们瞧不起他的那个记录，但是感谢神，我们人会瞧他不起，但神没有瞧他不起。正如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没有把我们瞧不起，如果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给神瞧得起，但感谢神，神透过以撒叫我们看见神瞧得起我们，乐意把他数说不完的那个恩情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他要拣选我们做一个承受基业的人。以撒的事情我们也只能看到这个光景。弟兄姊妹们还有什么补充的没有？
看古史说以下的现象主要是大概15岁，
大概15岁是吧，总是10来岁了，反正就是10来岁，起码要10来岁了，不然的话他背着那些柴要上山的话他没有那个力气。
刚才王老师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一条线，就是一个是接受神的拣选，第二是没有隐瞒他们该背负的，第三还有什么？
还有第三，你有第三了吧？
你说三件吗？三件？
没有两样，两样是。
王老师，这个阿伯拉罕提到的是阿比米勒跟这个
以撒所遇到的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同一个人。亚比米勒是一个王的称号，就像埃及王就称着法老，
不是名字，
不是名字，就像那个
凯撒
或者好像亚达薛西啊，或者那个亚哈水鲁啊，那些就是他们当时那个王的称号。
还有一点，刚才我看到说那个亚伯拉罕呢，他拜当地，他在地上拜那些，那个是一个礼貌，
是礼仪，是他们
那个像，
不是敬拜神的那种。好，如果没有什么，我们开始孔子那个。我们看雅各，差不多好像要回头看一点点，但是，
到31章，在雅各的心上，我们最主要看见是。神的拣选啊，神的忍耐，神的造就，破碎造就啊，
造就
、我们从28章开始就看见雅各自食其食福果，自吃其果。第一，他要离开他的母亲，不得再见。第二，他孤单的一个人走，没有母亲照应。第三，他的生命是危在旦夕，因为有以扫要追杀他，可能啊，然后第四，他的精神压力，就是心理的恐惧。不单是心灵，还有心灵啊。第五就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时返家园，不知道他的父亲叫他去娶一个妻子啊，他不知道妻子是何人，他也不知道何处是栖身之所。他的父亲给他祝福了，又不知这个祝福何日应验。第六他。没有财产，本来是他的父亲的东西给他了，或者是租户，有他有地上了，但是呢，现在好像只身一个人走了，什么都没有。第七呢，他要流浪异乡，因为他已经是第二代上在迦南的，不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如果回去是回去家乡啊，他现在是离开自己的家乡。第八呢，他要寄人篱下，受拉丹的侍奉啊，接着的是一连串的他的爱情问题，问题，一连串的，因为是讲到31章啊，所以是很多要讲的。好，这是雅各自己做成的恶果哈，这个恶果怎么产生呢？就是他要插手在神的工作上，因为神应许他要得这个应许，但是他就用自己的诡计 要完成神的工作，所以就吃了这个苦头。好，另外呢，我们也看见雅各呢受到神的拦阻啊，在许多方面，就是说呢，我们说他的不顺利啊，但是不是由于自己的过失的不顺利。第一，他的父母呢偏心呢，让神他们弟兄明争暗斗了，他的母亲呢诡计多端呢，也糟蹋这个样子啊。他的父亲呢没有好像亚伯拉罕的样子为他找一个仆人去找一个女子回来，反而要他自己去找啊。所以呢，这他的父母啊等等都不是他选择的啊。第二呢，后来我们看见神为他预备利亚为妻啊，但是他的心里是希望拉结的，当然他得到了，但是我们看见，第一拉结不是第一个妻子啊，他也不是头一个孩子的母亲，他也不是神将来要拣选的弥赛亚的宗族啊，因为雅各后来祝福他时候，他都知道的啊，他拉结不死，什么都不死，只是他的气节而已啊。所以是他的事与愿违。为什么神不安排拉结给他呢？为什么在爱情的事上不让他顺利呢？这也不算是他的过错所引致的。第三呢，就是拉结跟他结了婚了啊，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但是拉结呢就不生育呢，就他就吵吵闹闹了，后来又给他一个使女了，利亚又来了，引起家庭纷争，这也不光是他自己的错啊，也是别人的错，所以这他好像是有很多的难处。另外呢，在我们回头到他自己的措施啊，他的爱情方面呢，他是第一是积极爱情跟家庭一起，他是积极拣选的，我就是说我们刚才就是说一个是雅各积极的插手啊，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行为，另外一个是神的计划啊。第一我们说是神他插手在那个祝福应许上，第二我们说他的爱情跟家庭呢，他要自己选择，他要凭外貌娶人啊，这是眼目的情欲，不是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看见呢，其实利亚比较是神的心意啊，因为他们有这个风俗啊，一定要大的啊，是先结婚了，如果是那个以撒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找一个仆人呢，去替他娶妻，一定是利亚为来的啊。然后呢，七年利亚还没有结婚嘛啊，后来拉班虚空他有那上职等等，就显明这个拉结不是神的旨意，反而是利亚，但是他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反而呢拉结是他灵性里面的阻碍。第一呢，他就为他服务十四年呢，好像那十四年没有灵性的帮助，他说是为爱情而活啊。第二呢，他拉结引起家庭的纷争，而且那个屁呢后来也是不太好啊。后来31章呢，就是拉结走出来的时候带同那个神像上啊，就是也是有迷信的成分啊。好，在家庭方面呢，他也是顺从妻子啊雅各呢他的要他娶一个，他要娶一个，要他怎么样，他要怎么样啊？就忍着多结多子多争，受妻子摆布。在灵性方面呢，那一段日子哈，我们要看到第31章，他四归故土的时候， 才耶和华向他显现。那一段时间我们看见好像没有神的漠视，虽然有神的祝福啊，虽然他的妻子也认识耶和华，但是呢他是没有漠视。好，雅各呢，他的人呢很出名呢，诡诈呢，他好善于为自己争取机会，所以他这个人呢就是靠自己，靠人的方法。我们从28章他在伯特利看见神呢，我们看见他对神的认识是很浅的啊，他是在那个时候才是真的面对面开始跟神有个人的关系。他是很肯为爱情牺牲的人，他也是很专心的人，他也是很偏爱的人，偏爱妻子，后来呢他就偏爱他的儿子啊，但是他也很勤劳的啊，殷勤付出，很忠心的。这个人呢相当温和的，他在家里呢听从父母啦，母亲叫他欺骗，把父亲叫他走，他都听的啊。后来呢那一班叫他你服侍七年呢，再服侍七年呢啊，他也听。后来他的妻子叫他娶那个杰斯啊，他也娶了，他是很顺的人的啊。所以我们从他的个性，从他的措施所引起的恶果，以及从非他的措施所引的不顺利，我们都看见神的手在他身上。现在我们是看神的手，神的恩典的手啊，神怎样对付他，教导他，施恩给他。第一就是我们看那个梦啊，他在伯特利的梦。第一我们看见神的显现是主动去寻找他的啊，有梯子呢表明他可以跟神有交通。第二，神呢建立以他祖父跟父亲所立的约，重申那个应许赐地给他与他的后裔，他的后裔为多，为使别人蒙福。第三就是神应许与他同在。第四就是神应许领他归为并且呢给成全应许的保证，保证他的应许一定要成就的。从这个梦我们看见神怎样遭到他呢。第一就是要他认识自己，神是启示自己的神，要雅各呢认识自己认识神啊，因为他以前跟神没有什么个人的关系。神说哈，第十三节啊，28章，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啊。但是后来呢，神一直是你都是你啊，神跟他有个人的关系，让他知道神是他的神。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都是才是他的生的灵性生活的开始。第二就是要他明白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他在17节说这也是神的殿是天的门，神是无所不在的。另外呢就是神的恩典是超越的，超过他的过犯。虽然他的他是现在不是光荣去什么地方是逃难啊，是自己的过错，但是神恩典不是因为你做错了没什么事就不给你啊。以前我们觉得这个看到哎呀他欺骗人啊，神还赐福给他了，好像不明白。现在我们知道是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的过犯。另外呢就是神的恩典虽然我们做错了事，他的恩典还是超过我们的过犯，可以补救的啊。 补救的。神也向他显现，他是守约信实的神啊。另外呢，就是神，是同在的神，神应许他同在。特别在那个时候，他很孤单、可怜，觉得没有人帮助他。神就是他显，向他显现，他是危难中的帮助，他是他的供应，是他的良伴。另外呢，恩典呢，就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不是他自己努力去争取的，而是在梦中赐给他的。因为这个人呢，什么都要抓住啊，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神向他显现，他在梦中没有要咋做什么，他也不知道要咋做什么，但是神自己向他显现。所以这个赐恩的主权呢，这个拣选呢，这个赐福呢，都是神，纯粹是神的主动，是神的恩典。不是人自己的努力。而且呢，神的拣选呢等等，都不是在乎你的灵性的问题。那个时候他还未认识神嘛，也不是他的性情怎么样，也不是外在环境很贫乏，什么都没有啊哈，所以全是白白的恩典。神呢又向他显现是他应该投靠的神，他是引领他的神啊，所以神是向他应许引领他回来。神也让他知道啊，或者在这个时候让他知道他自己的插手是自私苦果的。譬如他在这里呢，他觉得孤单呢，觉得可怜呢，觉得等等很多的问题，他一定会想的，如果我没有欺骗我的哥哥啊，我可能不必这样了等等啊。所以让他在这个自私自私苦果的时间呢，神让他想到自己的愚昧啊，思想到自己的工作是越帮越忙，越要弄小反觉啊，要为自己好，结果反累了自己。好，我们从他的家庭，我们也看见神对他的对付哈，教导哈。第一呢，就是他要娶拉结，但是神呢是给他利亚。所以我们看见呢，就是神在这个世上让他知道神是他的主宰，不单是拣选他的，也是为他拣选的啊，是为他安排的神。人的道路是不由自己的，是不能，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计划去定自己的脚步的，神才是一切的主宰。从他们生孩子那一件事呢，他也学习到一件事啊，他后来说第30章啊，30章第2节，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了？他已经知道神是赐恩的主，是生命的主啊。许多时候是他自己不是，越来越发觉人是很麻烦啊，很无能的、无助的啊。他的妈妈要为他争取，结果呢就让他流浪，以上都是人在争取，结果呢是不好。好，神又让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赐怜悯的神啊，看见利亚不生育了，神就怜悯他，给他生育啊，这个在29章就已经很显明了，神是施恩的主啊，是伸冤的啊。这个呢就是对付雅各的偏爱啊，虽然大一集都是这样，但是神还是 要破碎这个人，从他的家庭纠纷当中，我们也知道神是要对付他，顺从自己。我们说他的爱情是顺从自己的检索，顺从人，顺从他的太太。要从这个事，他要领会到啊，这些一切都是他没有顺从神的结果。神也让他知道，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个是神的公义的定律啊。神要他在自己的意识、自己的道路中经历痛苦与混乱啊，大部分是自己一手做成的。好了，神不是害人的神哈，神这一切呢，我们都说大部分是他自己的，但是神的恩典超过他所犯的罪，超过他所带来的恶果。神在这一切事上化咒作为祝福，让他的生命宽阔，让他自己经历自己所带来的恶果啊。所以呢，雅各的生命是充满挫折的，就有很多 disappointment 啊，从自己的 disappointment 里面进到 his appointment， 进到从自己的失望，然后接受神的安排，接受神的计划，然后接受神的丰盛啊。我们还看见神不嫌他软弱，第三十一章还向他显现。我们也看见第三十章啊，神赐福给他，连那一半也知道，这我蒙祝福是因为雅各啊，是因为雅各的神。后来我们也看见第三十章神在显现他，指示他啊，叫他归回去，而且呢神保守他，叫拉班不要欺负他啊。所以我们从这里都可以看见神像雅各是蛮有恩典的。
坐下来了。
你刚才说那个拉结呢，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他呢带来麻烦，结果呢娶媳妇呢太不忍去娶呢，那个有没人呢一定娶到利亚。但是呢，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过去以后啊，接这个局面的人啊，就是约瑟，他约瑟就是拉结生的，
对、啊，
这个重要的一个系统呢，是由拉结的孩子来接。
这就是神发咒作为祝福。虽然人做了很多错事，生了一大堆孩子，但是我们看见呢，这个更成就神的应许，就是你的子孙要多嘛。
但是啊，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啊，凡是那个人不是神的心意啊，那个系统下来啊，通常不会出好人的，还会出凌辱啦，或者会出谁呢？他就被撇在一边了，所以他会出拉结啊。
哦，你的意思？会不会神的心意是要他多妻呢？
肯定有这个意思。
如果是利亚也是神的心意，拉结也是神的心意，我说的是最好的心意啊，不是。
定的那个拉结，
不是最好的心意吗 ？The best。我们拣选的话就是好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What we want may be good, but what we need may must be better 啊，神给的是我们需要的 better 的。
你这样子解释啊，大前提已经是利亚啊是神的心意。
对呀、他从这个系统，
他可以等他姐姐嫁了以后，他就娶她。
啊，他再等到不知什么时候。所以如果他再等呢，他又是凭自己的计划。那么他自己刚做成刚熬的苦稿，就是什么甚至神的应许没法实现。
哎，还什么话吗？ 还有什么要交通吗？哎呀，我们来看看，从二十八章开始我们要看雅各，但是看雅各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先回到二十五章那里头去。那么雅各这个人是神在起初拣选的一个系统里头的第三个人，这一个人他一生的经历向我们所摆出的是神自己的工作，或者说神借着圣灵在人身上所成就的那是工作，从属灵的原则上头来看。因为神把一个不要神的人转变成为一个充满神的人。也许弟兄姊妹们会觉得，我们怎么能说雅各不要神呢？事实上我们看清楚一点，你就看见雅各在起初所要的的确不是神，是什么？是神的祝福。他只要神的祝福，只要神的恩典，却不要神自己。他一切手里头所做的，心思里头所想的，就是我如何能把最大的祝福抓到我自己身上来。那么是从他出生的时候，这个他们兄弟俩的出生是很稀奇的了，但是神却是把这个稀奇的事情记录下来。我们就看见在母腹里头他就要争，神好像也是这样的安排，让他做小的，好像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他非争不可。但是神却不是叫他在那里去争，但是没有办法，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伊甸园堕落了以后，人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自己，凭借自己。他看见神的祝福，他不争的话，他就没有。这是人的想法。但是神呢？神却不是这样。当他还在母腹里要争的时候，神在外边已经说了话了。神怎么说？生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话给我们从罗马书上边看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要去抓还是抓不到的。神定义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恩典，这个人虽然走许多的弯路，神还是恩待他，神堵住他要走自己的路，还是把他拦截回到神的祝福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也许人就会马上想到，这不是预定论里头所说的东西吗？神预定了你这样，你非如此不可，神没有预定你这样，你非你也你怎么样也不行。预定论有它不够完全的地方，因为预定论只说了一半而缺了一半。在这里不是讲那个问题，不过我轻轻带一下，就是我想我们注意一件事情，神根据什么预定，这个是那个问题的中心。如果神是根据他自己的意思预定，那么预定论就完全准确。如果神不是根据他自己的心意来预定，那么预定论只对了一半。那么究竟我们要找的就是神根据什么来定规他所要做的事在人身上。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里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话，是平常一般人所没有很加以注意的，但是我们非注意不可。我们从这里先看起哈，从二十七节第八章，鉴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那么在这两节里头，我特别要先点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看到人的里头。然后呢，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预定论所讲的呢，是讲了30节，漏掉了29节。是预定论里面所说的一切是从神预定开始，所以有人就说，哎呀，这样子的话我们用不着传福音，也用不着追求，是不是？你不追求的话，神要叫你成为他儿子，你就不得不成为他儿子。你神要你这个人得救，你就不传福音的话还是得救。从30节看，你的确是这个样，但是我们看30节不是开始，30节虽然不是结论，但是是从当中起头的事情。我们必须看到29节，29节是怎么说呢？29节上边27节那里是说神是看人里面的，他看人里面的时候，29节就叫我们看见，神就看到人里头各种各样的事情和那些事物的发展。那么神看到了那一种事物的，人心里头那个事物的发展的时候，神就根据他所鉴察出来的那个结果来安排了那一个人以后所要经历的事。那么用这里的话是怎么说？神是根据他的预知，预先知道来定规他的预定。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神不是根据他主观的愿望来定规这个人前途如何，那个人道路怎样，神是根据他的观察的结果来宣告这个人他的结局如何，那个人他的遭遇怎样。那么所以这些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神从他永远的鉴察的里头，他已经看见前途 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就根据他这一个观察来宣告以后的事情。那么因为我们不讲这个，我只是点出这一点让弟兄姊妹们自己去思想，就是回到雅各身上来，在神的鉴察的里头，他看见雅各里头有一个东西是以扫所没有。从人看来，雅各这个人是比以扫坏的，比以扫工于心计。凭我们人的观点来说，两个人摆在这里，你选哪一个？如果像前天选举总统一样的话，我想我们都选举以扫，不选雅各。哎呦，我觉得雅各这个人太坏，专门去算计别人，阴险又不够大方，哪里像以扫这样豪爽啊。从人那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欣赏以扫的性情，但是问题在这里，虽然在人眼中看来以扫比雅各有许多的长处，可是在以扫的里头他缺了一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东西再有其他什么的好也不能补偿的。那是什么东西？重看神的祝福。虽然在雅各的里面他重看神的祝福的时候还不懂得要神自己，但是比较起来总是心里头总是倾向神那一边，不像以扫 你看吃红豆汤的那个事情，那个红汤的那个事情，人都要死了，要那个长子的名分做什么嘛？甚至用现代的话来说，长子的名分能值多少钱？拿来拿来，红汤一喝，喝过来以后怎么样？尼坤看见他，大摇大摆就走了。圣经说他轻看长子的名分，轻看长子的名分是小事。如果今天我们说他真是有一个人轻看长子的名分，我们还佩服他了。哈，他这个人，他不凭着先人的那个遗产去发展他，他凭他自己的本领，这个人顶呱呱，我们还佩服他。可是在你嫂跟雅各的身上，这个事情不能这样看。为什么？因为在这一个特别被选召的家里头，那个长子的名分所承受的是神与人所立的约，是神的祝福的问题。这个轻看长子的名分，就是轻看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先肯定了这一件事情。像刚才苏弟兄不是说冯姊妹肯定了利亚这是问题，我们是要肯定这一点啊。从人看来，以扫比雅各长，在人在神看来，雅各比以扫蒙记蒙神纪念更多，因为在雅各的里面倾向神。事情就是从这里发展。神为什么在雅各还没有出生以前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在永远的鉴察里头已经看见这些问题了，让他们两个人慢慢长大起来。雅各也接受他母亲的那个吩咐，用诡计来抢夺了那个长子的名分。其实他不抢夺，这个名分也不会影响神对他的祝福，因为神的宣告已经是这样清楚。但是我们就看见从他出生，他为什么叫做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抓什么？抓着他哥哥的脚跟，不叫他出来，你回来我先出去。但神没这个安排，还是以扫先走，他还是要做老二。可是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把他这个抓，用自己的手去抓这个特性，好像他父母给他这个名字就指出他一生就是用自己的手去抓，你叫他不抓就不行啊！你叫他说你放下来吧，他不抓怎么可以？不抓就没有了。这个就是雅各，所以长子的名分也是抓回来的。长子的那个身份抓不过来的时候，长子的名分还是要抓过来的。那么这一个雅各的特殊性，在他前半生的里头，你能完全的看见，一举一动，心思里头的一点一滴，全是雅各，一点都没有不准确的地方。全是雅各。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神会赐福给他，神会拣选他，我们会不会觉得神好像不够眼光啊？我们从雅各的历史上头，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一点。神拣选雅各是因为雅各先有拣选神的父的心意。我不说他是拣选神自己，他是拣选神的事，或者是拣选神的祝福这个心意。他既然拣选神的祝福，那暗里边他也就是要拣选神，但是他不懂得拣选神才是准确，而他当时把他的整个的心意放在神的祝福的上头，那这是认识的问题，经历的问题。但起码他拣选的方向是向着神。 神就因着这一点拣选他。神悦纳以雅各这个心思，但是雅各这个人实在不对，雅各这个人实在不配去承受恩典。那么因此在神悦纳他这一个人的同时，神也去拆毁这个人。这就是雅各一生历史的两句话就可以把它包括起来。神悦纳他的心思，但神却要拆毁雅各这个人。所以整个雅各的事情的发生，就是从这两件这两句话里边去进行了。好了，那么当他抢夺了长子的名分以后，家里就出了大问题。以扫就气愤愤的说要杀他，现在不能杀手，父母一死我就杀手。哎呦，这个话一来呀，利百家就着急了。老师在雅各的面前就说了一些话，目的是赶快把雅各打发出去，避开他哥哥的报仇。在这一件事情上，以扫总算苏醒一点，看他打发雅各出去的时候，他那一段祝福的话，那段吩咐的话，还是回到神自己的计划的里头。那么这一点是属于以撒的，我不说他了。我们就看当以撒打发雅各走的时候，好像是以扫把他逼走的。但是我也提醒弟兄姊妹们去注意，看神的工作啊，不能光看表面的现象，必须看到事实的背后，那个真实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表面看来好像是以扫把雅各逼走，但事实中是神在这里把雅各带出去。带出去做什么呢？带出去叫他去接受破碎。带出去是叫他去接受拆毁，然后把他造就成为一个配承受恩典的人，来承受神在祭活里头的祝福。那么所以从雅各一开始，你就看见神向他说话。神向他说话的这一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整个雅各一生的遭遇是根据神这一次向他显现所说的话来进行。如果我们看通了这一段话，我们就看透了雅各的一生在神面前是怎样走的。我们等一会再看，就看这一个。现在先休息一下。得，给父亲打发走了以后，我们看见马上就接受了对付。像刚才姊妹交通的，在一个温暖的家里头出来，成了一个流浪的人。我们必须注意这一件事情对雅各来说是不得了的。雅各一直是住在帐篷里，伴着母亲，母亲也伴着他。虽然是40岁过了人了，现在哈，对不起，不是40岁，有没有看到他的岁数？而是以扫40岁的时候就娶了那些人，那么现在呢？他总是40岁以外的人，他还是好像伴着母亲的哈，住在帐篷里，为人安静。圣经是这样的描写的。这样子的人，你叫他跑到旷野里头，枕着石头 在那里度俗，没了帐篷，没了温暖，这个事情叫他实在受不了。我记得有一年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有个同学从福建来的，那是洗衣服自己洗。哎，一天我看见他在洗衣服的时候，眼睛红红的，好像是掉过眼泪的。我以为他不舒服，我就问他说：“哎，某人不舒服吗？”他说：“没有。”我怎么你眼睛红红的？他说：“哭了，真的是哭了。”他说：“哭什么嘛？”就是我在家里用不着自己洗衣服，在这里自己洗衣服，一洗衣服我就想家了。那我们学校当时的那个环境还算不错的，他说这个同学他还想家。那个叫雅阁，那一个晚上睡在那个石头里头，抬头眼睛睁开就看见星星。哎呀，你说这种环境才诗意呢。别人也许很诗意，雅阁确实受不了。生活上头这样的一个大转变，我想那一个晚上雅阁会有许多的思想思潮起伏啊！如果我不这样的话，如果我不去骗父亲的祝福的话，我今天何至在这里？要的祝福还没到手，苦头就先来了。也许他当天晚上有很多的想法，不管怎样呢，这总是一个对付的开始。先在生活上神让他看见，你去抓，今天你抓到的是什么？抓到的是一个生活上的孤单凄凉。祝福是给你抓到了，可是实际呢？实际你祝福还没想到，你就在那里孤苦伶仃。神虽然是对付雅各，神对付他的目的是叫他配得祝福，所以神在外面手所做的好像对雅各没有留情，事实上神对他情分却是很深。所以在那天晚上，他在那里躺着看星星睡觉的时候，他睡着了，竟然睡着了。是真能睡着，还是神给他恩典去睡着？我想像雅各这个人那天晚上能睡着是很稀奇的事。
我可能很累啊，
也可能很累，但是